各位观众平安，我今天呢，这一堂完全做我自己得救的见证跟普世主的见证。我是出生在一个传统信仰的家庭。我在小的时候啊，我常常听我母亲讲一句话，我什么都可以做，就是一件事情绝对不可以做，就是不可以奉教。那么奉教是什么呢？奉教的就是说信耶稣，就是说如果我做什么都不要紧，就是信耶稣这件事情一定不能够经过许可。就是我从小的时候呢，我从我的母亲口里面听了这么一句话，可是我就不明白为什么缘故他对信耶稣有这么大的成见。那么其实我对信耶稣的问题呢，我自己也完全不明白，所以也不当作一回事。后来我在福建一个中学教书，那个中学是长老会办的，叫做培元中学男校，还有培英中学，这是一个女校。那么我在那个学校教书的时候啊，我不是基督徒，他们那个是基督教的学校，所以他们常常呢每一天早晨有召会，召会。那么我去参加召会，有时候我给他们司勤，或者我跟他们带领师班。那么我很不习惯，为什么很不习惯呢？因为我自己没有信仰，我看见他们眼睛闭起来，口念念有词，我觉得这些年轻人怎么神经兮兮。那么他们呢，来做礼拜的时候，手上要抱着一本圣经，那么我就把那个圣经呢，当作西洋的封城棒，封城棒。那么我呢，在那个学校里面呢，我也不能信主。后来啊，因为我讲了一些欺笑的话，欺笑说今天在这样一个科学的时代，竟然这个学校在开倒车。那么后来呢，这个学校的一些同事们呢，就认为说他们应该争取我，应该说服我，盼望我也能够来信耶稣。那么所以啊，他们学校的教员呢，就选一个口才比较好的，知识比较丰富的，那么每一天下午呢，大家吃了晚饭了，那么准备到街上去溜达溜达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教员就来了：“吴先生啊，有没有空啊？”啊，我说有啊，什么事？没有啊，可以坐下来聊聊吗？那么当然呢，又是同事又是朋友，怎么能够拒绝呢？那么就接受了。接受的话，一坐下来，他们就天堂地狱，就耶稣长耶稣短呢，那么这些宗教的名词呢，一直的搬。那么我没有信仰，我没有兴趣，但是他们呢不放手。为什么不放手？好像没有得罪你的不能罢休。那么怎么样得罪呢？用理论来克服我。用什么理论呢？他们就给我说，你看呢，我们宇宙是个大理性，你从什么地方去看大理性呢？你看这个建筑，你知道这是理性；你看那个桥梁，你知道这是理性。如果没有理性，怎么能够设计一个建筑呢？没有理性，怎么能够设计一个桥梁呢？你从这个地方就看见了理性。还有呢，生物界呢，有一个说不出来理性，怎么说不出来理性呢？他就讲到黄蜂的故事，母蜂呢， 要下卵的时候，他一定要有一个预备。为什么有一个预备呢？因为卵下来了，如果要是没有预备呢，将来呢他死了，因为他下了卵，有母蜂死了，那么小蜂出来之后，谁来喂呢？谁来带呢？所以他一定要把粮食储备好。那么用什么粮食呢？去草上抓蚱蜢。可是抓蚱蜢，这个蚱蜢不能够抓活的，活的它会跑掉；也不能够抓死的，死的它会烂掉。他总要想办法给这个蚱蜢呢，不会死也不会活。有什么不会死不会活呢？就是用作他的蜂刺，找到他颈上的第九条神经，以后再把这个蜂刺就把它刺下去了，就像打针一样。以后这个蚱蜢就昏迷了，他拖到这个蜂巢来，以后呢，他下卵了，母蜂死了，有小蜂出来了，妈妈的粮食已经储备好了，用作那些蚱蜢来做他的粮食。他们谈到这里的时候，就问我一件事了。他说：“吴先生，这个蜂怎么知道这个蚱蜢头上第九条神经能够叫它昏迷呢？”那么他说：“你看，这是理性，如果没有理性，他怎么能够做一件事来为着小蜂来储备粮食，好叫小蜂孵出来以后呢，妈妈的粮食预备好了？这是个理性。”所以他说啊，看得见一个建筑是理性，看得见一个桥梁也是理性。现在呢，我们看得见这个黄蜂跟蚱蜢，这也是一个理性。对，那么这个理性是从哪里来的呢？能够给这个蜂有这个，从哪里来的呢？我说从哪里来？这是自然，自然。那么他们问我说什么叫做自然呢？那么我说自然就自然，什么叫做自然？是，他说吴先生，不是自然，这是创造者的智慧。那么因为这样缘故呢，所以黄蜂呢，他就能够知道说，找到他第九条神经，能够叫他不灭。他说创造的时候就给这么一个智慧，智慧。那么我没有办法接受，不能接受。那么宇宙有个理性，是理性，我把这个理性叫做自然。哥们，他们说这个不是自然，这个理性乃是有一位有理性的创造者，大能者，有的创造整个宇宙。我总是不能信，总不能信。后来我来到台湾，我在台湾呢，我还没有信。我怎么来到台湾呢？因为日本投降了，那么所以呢，中国政府呢有各种各样的接收，有的是政府的接收。那么我呢是在大陆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个中央警官学校。这中央警官学校呢，专门训练一些将来要来接收台湾的警政，那么就设立在福建省会永安旁边一个小乡下，叫做梅烈。那么在那里设立了一个中央警官学校的分校。对呀，那么到了台湾光复了，我就跟一班同事就坐了美国的战舰，以后呢就过到台湾来了。那么准备要接收台湾的警政。我们的学生很多，可是四龙市政府呢，他们人手不够，那么所以就来给我们插伤，能够不能够叫我们派一些人呢来帮助去接受市基隆的一个市政府。那么我就去参加了，参加我被分配到接收什么呢？接收的市龙基隆市政府的后生科。那么我呢有一天呢，我就拿着清车，我准备去市政府去找日本的后生科长，要接受他这个后生科。后生科就是医院啊，就火葬场啊，就这些。但是没有想到的，那一天我找到这个日本科长的时候呢，他脸发青，浑身发抖。我就很奇怪，我好好意的 来找你，要接受你这部分工作，为什么脸发青呢？说不了解。那个时候我才24岁，所以单纯的很。那么这个日本人呢，就请一个台湾人呢，就来做翻译，叫我不要逮捕他。我并没有去逮捕他。那么为什么他会怀疑我去逮捕他呢？因为啊，要接受后生课，应该是医生啊，穿白衣的，没有穿，我穿的警察的衣服，所以他误会我要逮捕他。那么说他有一些秘密的东西藏在这个山上，他愿意把这些东西通通都挖出来。那么我也跟着他去了，到这个地方就挖出了一些秘密的东西，到那个地方挖出了一些秘密的东西。到了礼拜一市政府汇报的时候啊，我就把应该接受的把它拿出来，把不应该接受的我也把它拿出来。那么我把它拿出来之后，我就发现了很多人的就对着我一直用着一个很不知道什么眼光一直朝着我看。那么那个时候我不了解为什么我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很多人对着我这样一个奇眼光看了。到了会议完了以后，我回到宿舍，我的上司冷言冷语的就说，像你这种人今天在这个世界要能够有出息还早的呢。我说你是什么意思？他说什么意思？一块饼送到你的口，你都不会咬一口。我说什么叫做一块饼？他说这些发现出来的东西你不拿出来不是就是你的吗？这东西是国家的，这东西怎么是私人的？那么一个24岁的一个年轻人心里面单纯得很，因为我想政府是这样的政府吗？能够把国家的东西当作自己的吗？我就在他的面前把清车钥匙往他面前一扔，这碗饭就不吃，因为我就脱开警察监。他警察监没有事情做了，我在管前街走来走去，在管前街走来走去啊，结果呢，想起什么呢？想起父母了，因为我离开新加坡，想起父母。我离开新加坡这么多年，我还没有给我父母写过一封信。我不是觉得很了不起吗？啊，我不是觉得说，如果一个政府不像我这样一个人呢，这个政府不是很廉洁吗？但是中国人说什么呢？一个最可怕的就是不孝。那么我离开新加坡，没有给父母写信，我这种人还算是人吗？就想想的时候，我就在管前街那个地方，眼泪就掉下来了。那么路上很多人经过了，就我看了，被人看见不好意思了。一个24岁的大汉在马路上哭什么呢？所以我就转到徐昌街了。徐昌街有个青年会，里面在唱诗。我从前在福建一个培元基督教中学教书，我就知道里面在做礼拜，我到里面去坐下来，因为如果呢要掉泪才比较没有给人看见。坐在那里的时候呢，那一天他们在传福音，那个牧师在讲台上面，耶稣的金冠是为你戴，耶稣手上的钉痕是为你留，耶稣生命是为你伤，为什么他这样做呢？我要救你。我就想起了一个历史。想起什么历史呢？我在新加坡读书的时候，有一天中国政府的吴铁城到新加坡去，我们带了好几千人呢到码头去欢迎他。那么到码头欢迎他呢，结果呢就变成一个游行。那么为什么变成游行呢？因为给英国人看看中国民族很团结。那么因为游行的缘故呢，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了拦阻妨碍交通，所以警察就在吩咐我们要解散，但是我们不肯解散，因为正在很火热的时候不肯解散，以后就逮捕人，就被抓了十几个人，我们那几千个人 就跑到中央警察局去把中央警察局包围起来要放人。那么英国人怎么能够让你来这一套呢？那不是，所以不放，那不放了，底下人就不走。结果后来呢，英国人的面孔拉不下去了，也把这十几个人放出来了。没有想到，他们调查了以后呢，这么一件事呢，结果我就被当作黑名单的一个分子了。所以我在十几岁就被英国政府逮捕了。被英国政府逮捕了，那个时候啊，他们想说，我只有十几岁，感化感化，就放他走了，何必认真呢？那么，第一次感化，叫什么来感化呢？叫一个牧师到牢房里面呢，来把福音传给我。所以我第一次接触福音，就是在新加坡奥特兰路的监牢的里面。那么我从小的时候呢，我就听我的母亲讲到说，什么都可以，就是不可以奉教，就不可以信耶稣。那么这样一个成见在我心里面呢，那么我呢就跟着这个牧师在那里辩，问他耶稣怎么来的，他的童贞于玛利亚身体。那么虽然说那个时候我年纪还小，我认为说童贞于玛利亚怎么可以生一个孩子呢？结果呢，我就给他讲了很多讥笑的话。那个牧师啊，他想年纪轻的人呢，你不愿意听，那么就请你这个传单，你空手叫你看一看。我就把那个传单揉起来摔在那个牧师的脸上。英国人很尊重传道人的，结果他们就把我带出来。你要捣乱，你到你自己中国的去捣乱，你不要在我们英国的地方捣乱。所以他说，我们通知你父母，我们全票给你买好，我们到了那一天就送你回到你中国。你要捣乱，你可以到你们自己国家的捣乱，你不要在我们英国的地方就捣乱。我想这下是很惨的。为什么很惨呢？因为他们把我带到那个码头的时候，我父母一定会在那里送行。那么当然呢，会留下呢这个骨肉的眼泪。那么如果呢，我在英国人面前要是留下骨肉的眼泪呢，英国人说你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那么我在英国人的面前不是好案，不好案。所以我就想说，我这个筹车到了码头的时候呢，一定不看父母一眼，因为不看父母一眼呢，那么他们就不会误会了。没有想到我筹车到了码头的时候呢，我的父母两老呢提着我的行李呢就站在那个地方等我。下车了以后呢，再会不说一声，而且也不看他们一眼，我望着船上去走。我父亲误会，为什么误会呢？到了今天再会都不说一声，到了今天呢脸都不看一眼。有我父亲跟在我后面，好像晴天霹雳喊叫，你回头就看，你在这十几年，因为那个时候我才十几岁，你给我们两头白的头发。那时候我父亲还不到五十岁，可头发已经全白了，全白了。我扔在那里，我的罪把他们的头发染白了。我继续往前走，我父亲呢再追上一几步路，你回过头就来看，你给我们这几十年两行没有流干的眼泪。哎呀，那个时候我眼泪实在是要掉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做了这许多事情呢给他们提心吊胆，眼泪直流。不知道了这个地步还说什么呢，我继续往船上走。我母亲跑过来，孩子啊，回头啊，我们两口破碎的心，我眼泪才掉下来。眼泪掉下来又跑到甲板的上面，我就蹲在那里，从今以后 不再伤父母的心，不要伤父母的心。所以当时我在青年会听见的牧师说军官为你带，听见的牧师钉痕为你钉，听了牧师说宝血为你流，听了牧师说命是为你伤，为你伤，我就想到了这段历史，想到了这段历史呢，我心动了，我心打开了，我就在那里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做我的救主。所以呢，我在哪里信主呢？我在台湾，在徐昌街青年会信耶稣的，信耶稣的。我信一位怎样耶稣呢？我是一位替死的耶稣。所以我说主啊，我的罪行他代替了，我的罪案在神的面前可以了结了，了结了。那么我满了感恩，我满了赞美，感谢神的恩典拯救我做一个不孝的人，拯救我这么一个胡作胡为的人。过了两个礼拜，台上在报告，我们有一个主日学，现在已经有六个人了，我们盼望呢能够再有人参加，那么让这个人数给多一点。如果你们底下有人要参加这个主日学的，你们举起手来给我们看一看。那么我那个信主常常过了两个礼拜，我心里面火热的，我就把这个手举得高高的。那么那时候那个主席叫林本源，就是台南的望族林家，他做主席，他就跑下来就把我抱起来，哎呀，一个人多宝贝，我们已经有六个了，多了一个就七个了，多一个七个，那么多了一个就七个。他告诉我说下个礼拜9点钟我们做主日学，那么10点钟再下来来参加做礼拜，所以你早一点来参加主日学，以后再来参加礼拜。那么过一个礼拜呢，那么我就去参加主日学了，已经有六个人，多我就七个人。那么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叫做乌兴宝，他是农夫会的一个技术人员，那么他呢30几岁，他家庭是基督徒，他从小就基督徒，那么圣经比较熟，那么教会就派他来教我们圣经，教我们圣经。可是呢再过一个礼拜他不来了。为什么不来呢？因为那个时候啊，这个大陆还没有丢，还没有变色，所以政府派他到上海去接下一个公司，所以他就到上海去了。那么第二次聚会我们就没有老师了，群龙无首了。那么大家呢就是说怎么办呢、啊、我没有老师嘛，没有老师是不是我们就解散？有人说不好啊，解散了以后就没有了，那么我们临时推一个人来去教圣经嘛，那么就推一个人。他说我不可以，我信主才3年，我圣经完全不熟。那么他不可以，就另外一个人，他说你3年不可以，我信主2年，我2年就更不可以。我来推来推去，推到谁呢？就会推到我了。我信主才3个礼拜。那么那个时候我想，如果他也不来，那么不是就要解散吗？所以那一天呢，我为着让这个主日学不解散呢，那么我就起来了，就给他们把那一天我读的马太福音。其实不要说旧约没有读过，连马太福音书这一本书都没有读完，所以那一天我就把马太福音所读的，我糊里糊涂就站起来就给他们讲一遍。没有想到讲完了以后，有一个弟兄就说他还讲得不错的。我说真的我讲得不错。他说不相信我提议，下个礼拜由他带来，大家赞成吗？六个人同时举起手来。那么以后呢，我就把这件事情回来告诉吴太太。吴太太说你怎么大胆，你信主才3个礼拜，你现在做主日学老师了。我说不是了，我说维持场面，那我怎么办呢？他说怎么办，有的得才有的给，没有的得就没有的给。那我说怎么样得呢？他说明天早晨起来你就跟太阳赛跑。我刚刚信主，我不明白什么叫做跟太阳赛跑。 那么后来呢，我们明白了，因为犹太人呢，每一天太阳没有起来就去捡玛纳，太阳一出来就捡不到玛纳了，所以要比太阳还要早起来读圣经，那么才得，以后才有得给。所以以后呢，我就因为这样缘故呢，我就很早起来读圣经了，很早起来了，那么就这样来去追求了，那么就这样开始慢慢服侍主。以后我就做了个主日学的老师了。那么楼下也会过一礼拜，我们这些年轻人呢，我们在过一礼拜里面做唱诗班，我们在过一礼拜呢做招待，在过一礼拜里面呢，我们呢这样做种种的服侍。后来这个过一礼拜的传道人跟青年会的当局有一点意见，那么有点意见的缘故呢，就搬走了。搬到哪里去呢？就现在济南路的礼拜堂，礼拜堂。那么搬走了以后呢，楼下这个礼堂就空了，我们就给青年会插上了。好不好呢？我们这个主日学就从楼上就搬到楼下来。那么青年会呢，觉得我们这年轻人也蛮可爱的，一口就答应了。以后呢，我们就从楼上就搬到楼下了。可是呢，我们照样九点钟做主日学，我们十点钟跑过去到济南路的那个礼拜堂，到那里去服侍主。唱诗班也是我们，招待也是我们，那么其他都是我们，那么这样就不是。可是啊，我们这个主日学增长得很快，很快增长到三十几个人，很快就增长到五六十个人，很快就增长到成百人，明白？那么因为增长到已经这么多人了，差不多已经做了那个青年会礼堂了，差不多做了半堂了，半堂。那么现在呢，九点钟做了，有四点钟过到那里去呢，赶来赶去，两边都不好，两边呢，那么两边不好都不好呢，后来我们如何呢？我们就决定说，我们以后呢就在这个地方成立一个礼拜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多有一些地方聚会，将来能够多吸收一些，不是很好吗？所以我们就没有过到济南路的到那个礼拜堂去参加布施了。那么在这里呢，就把这个主日学就改成青年团契，改青年，因为那个时候都是青年人，有青年团契。那么改成青年团契呢，我们只有半堂，还有呢一半的地方没有人。那么你人从哪里来呢？布道啊，传福音了。如果布道传福音了，那么人就会增加。那么那个时候啊，有一个姐妹叫做江新美。江新美是谁呢？江新美就是荣民医院赖院长的夫人，夫人。她是中国中间唱女中音唱得很好的。那么我知道呢，江新美的父亲是牧师，那么以至于如此呢，我就跑去给他插上。江姐妹，我们预备每一个礼拜天晚上开布道会，那么如果你肯来唱诗呢，那么现在这些学生都很喜欢听你的声音，那么一定可以吸引很多人。那么江姐妹这个荣民医院院长的夫人呢，他们也是因为也是从教会传道人家里出来，一口就答应。那么我们礼拜天晚上呢，我们就在青年会每一个礼拜举行这个布道聚会。可是听到人从哪里来呢？到马路上去请，到马路上去，马路上去请。那么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那么还有呢，有一些就是女子师范的学生，我们就把它分队伍，有的队伍就在公园路，有的队伍呢就在这个这个管前街，那么有的队伍呢就在哪里，那么就马路上去散当当去请人。可是年纪轻的人有热心的过头，怎么热心的过头？你请人你就担当送给他，告诉他说我们那里礼拜堂一个布道会，请人来听就好了。他不是年轻人呢，有时候呢就拉人，那么前面拉后面就推，那么把人拉了把人推了就推到礼拜堂听到。没有想到了，被青年会一些重要人看见了，好家伙， 就是跟万华妓女户那还不差不多吗？差不多了，以后就下一个命令，从下个礼拜开始，不准开布道会的，不准开布道会。那不准开布道会的，我们礼拜天晚上做什么呢？大家就把布道会改成祷告会，那么大家就在神的面前求，主啊，求你给我们一个地方，让我们可以在那个地方布道，来那个地布道，求主的赏赐一个地方。感谢主，有一天我骑一个脚踏车要到建国北路去探望一对老夫妇，那么从南京东路走的时候，我里头有一个很清楚的感动，就在这个田地的上面盖一个礼拜堂。我就把脚踏车放在田的旁边，就自己一个人跑到田地里面去做祷告。那么做祷告完了以后呢，我自己求的还不够，我回来给一般台大的一些学生说，哎呀，神要给我们一个地方盖礼拜堂，好不好呢？我也带你们到那个地方去看看，那么你们大家呢也在那个地方去祷告。我就带了七八个年纪轻的人，就跑到南京东路地皮上面，就在那里开祷告会。祷告完了以后，他们问我说，这个地是谁送的？我说祷告就有人送啊，他们说还没有人送就祷告，我已经有人送了，我被祷告了，就祷告就有人送。哎，大家认为说我这个人信得有点糊涂了，有点迷了，有点迷了，就散开了。但是我没有死心，我常常在那个地的上面跑来跑去看那个地。有一天我碰见卢奇奥牧师，他说，你在看什么？我在找地盖礼拜堂。他说，你找地找我，你自己怎么能够找地呢？我说找你，你有什么办法？他说，那个日展管理处的处长欧阳尊传先生就是我燕京大学的同学，我现在带你去找他，请他呢能够帮我拨一块地来给你去盖礼拜堂。我就跟卢奇奥两个人跑到了日产管理处欧阳尊传的办公室，那么他就给欧阳尊传先生说，他说我这个朋友啊，他想要找一块地盖礼拜堂，那么你有没有什么地呢能够拨一块给他，让他们去盖礼拜堂？那么管理处的处长不太明白那是地的光景，就找一个处长来了，那个处长姓林，他就带我到他办公厅去。他问我说，你要在哪一个地方？我说我要南京东路，我说我带你去。那么他就把南京东路的地的图样就带了，就跟我到了南京东路。那么我就指着我祷告那个地方，我盼望这块地，他就把地图拿出来，对不起，这个地已经有主了。再上去十分钟，走路十分钟，那里还有一片五百顷。如果你愿意的话呢，政府给司法发子把那个地呢来拨给你。可是我想呢，我在那地方祷告，我就是要这个地方。他听见很生气，为什么很生气呢？他是台湾人，你说台湾不是你的最红地的，跟你说这个地有主了，你还要这块地？他把图样转，他自己回去了。我隔一天碰见卢奇奥牧师，怎么样，地要到了没有呢？我说没有。他说怎么会没有呢？他答应说要想办法拨一块地给你。我说我要的他不给我，他要给我我也不要。他说你要什么地方呢？我就带卢牧师去看。他就不讲话，他说明天早晨六点钟你到我家里来。我明天早晨六点钟到他家里去，他第一句话给我说什么呢？他怎么这么巧，你要的地就是我的，那么今天神既然感动你在这个地盖礼拜堂，我有什么话可说呢？他跟他太太擦伤好了，就把让渡书当天就交在我手上，就是现在南京东路礼拜堂。南京东路礼拜堂， 那么后来就在南京那里办，就盖了这片地了，盖了这片地。那么说感谢主，后来呢，礼拜堂盖了，需要有传制的一个传道人，所以呢，我就把铁路局的工作就辞掉了。以后呢，我就把全时间完全摆在主的工作上面，工作上面。那么完全摆在主工作上面，1951年，我身体不好，后来呢，动了手术。那么有一个姐妹就说，我家里孩子这么多，在家里不能够有好好的休息，她盼望呢，我能够找一个安静地方，她就租了阳明山招待所一个房间，让我到阳明山招待所去休息，招待休息。那么我住在阳明山招待所的遇见两件事，一件事呢，是我个别住了一个姓谢的，就是恒源街联合药房的老板叫谢伯林，但是当时我不认识他，我去住在那里是养病的，他住在那里就跟他太太吵架，所以结果呢，要我弄点厉害给他太太看，自己住在阳明山，住在我的隔壁。那么我每一天早晨大概是3点到3点半，我就跟我的妻子起来做祷告。那么3点跟3点半，按一般的常情呢，都是人家睡觉最熟的时候，把他吵醒了，祷告把他吵醒。他找茶房来，他说3更半夜有人呢在草地上面那一个地方练什么呢，吵到人家不能够睡觉，你应该去警告他，叫他以后不能够那么早在那个地方来练什么做什么。有那个茶房给他说，他说谢老板啊，不要跟那种人计较。他说什么叫做不要跟那种人计较，他是房客，我也是房客，我住在这个地方，我权利要求安静，为什么人就不要跟他计较。他说那个人啊要死了，他是来到这个地方等死的，因为他动了手术，已经没有办法医治了，所以结果他到这个地方等时间而已，你何必去跟一个人在那个地方吵呢，他肠里面生都流了，所以结果他时间无多了，你给他吵呢，给他争执对你不好的。以后他想也对呀、啊，也对，所以他的印象呢，觉得我这个人是要死了。那么要死的一个要死人是怎么样呢，一定脸是阴暗的，一个要死人一定情绪是非常低落的。可是因为他住在我隔壁，他跑过来就看见我，跑过去也看见我，所以他一直朝着我看，我觉得很奇怪、啊、这个人怎么对我这么有兴趣呢，为什么缘故我跑过来他也看我，我跑过去他也看我呢，看我。那么到中午吃中饭了，我在饭厅来吃饭的时候呢，他一直朝着我一直看，为什么一直看呢，因为他想呢，我既然在厂里面生肚瘤，大概我饭拿起来的时候眼泪掉下来吃不下去了，没有想到我一碗饭两碗饭三碗饭都吃下去了，他就觉得很奇怪。后来啊，我被他看得有点忍不住了，有一天我就站起来跑问他，我说先生啊，我这几天发现你对我很有兴趣，为什么对我很，因为他一直朝着我看，那么你看我啊，笑嘻嘻的，我为什么会这样笑呢，很简单啊，我信耶稣了，因为有耶稣就会笑了，没有耶稣就不会笑了。我并没有传什么福音，我就给他讲这两句话，他听进去了，有耶稣就会笑，没有耶稣就不会笑，有耶稣人要死也会笑，没有耶稣人不死也不会笑，不是，那么他就听进去了。有一天呢，他在这个店铺里面正在很懊恼的时候，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好赌，那么他太太呢怕把家产赌光，所以常常家庭那里面常常吵，那么跟他太太吵架了，所以在店铺里面呢， 他这个情绪很不好，情绪很不好。那么情绪很不好呢，他就想起我的话，你看看我会笑，有耶稣就会笑了，耶稣能够叫人笑，这个耶稣怎么能叫人笑呢？他店铺里面联合药房有一个职员是信耶稣的，他就问他们一个店员，哎，你是礼拜堂的讲耶稣的，你们有没有什么礼拜堂今天晚上讲耶稣吗？他说有啊，我们仁爱堂今天晚上开布道会啊，如果老板你要去让你听的话，我今天晚上来接你到我们仁爱堂去听布道会。结果就把这个谢伯林呢就带到了仁爱堂，就信了耶稣了。那么仁爱堂信了耶稣以后，他在仁爱堂做执事会主席，就谢伯林做执事。所以福音是很奇妙，这是一件事。我在阳明山那个招待所，这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有一个中午我在睡觉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人说，不要钉铁钉，你钉铁钉的日子一定死，一定死。那么我被惊吓起来，我那人坐在我床旁，我说刚才窗口外面有一个人说不要钉铁钉，钉铁钉的时候一定死，你听见没有？他说没有，我没有听见，你再睡吧。就是我在睡着，第二次呢，这个声音又来了，你不要钉铁钉，你钉铁钉的日子你一定死。我又问吴太太，为什么这个人又在一次讲到不要钉铁钉，钉铁钉日子一定死呢？吴太太也觉得我大概是神经比较衰弱了，所以有这么一个声音。第三次又再一次说不要钉铁钉，钉铁钉日子一定死，一定死。那么这句话在我们家里啊，是一个很奥妙的事。为什么钉铁钉一定死呢？所以我们家里啊，如果钉铁钉的事情呢，吴太太一定慌得不得了，赶紧把那个钉子抢去，她自己钉，不让我钉，因为我钉铁钉一定会死。后来神让我明白了，我准备要传时间出来传道，我准备传时间出来传道，我用什么方式传道？我就想了这句话，不要钉铁钉，钉铁钉的时候一定死。那么为什么呢？因为神钉铁钉，钉在那里就在那里，我不固定，不固定。所以神呢召我出来做传道，不固定在一个地方。那么以后呢，我就知道说神要做流通的管制，对吧？那么神的话这样讲，事情有没有这样成就呢？以后来就有菲律宾请我去传道，后来就有马来西亚请我去传道，后来就欧洲芬兰国请我去传道，后来就法国请我去传道。那么以至于到现在呢，各处地方哇到处走。那么为什么？因为我是按照神给我的引导，钉铁钉一定死，所以我这几十年跑遍了世界的过去，到处呢去帮助教会，建立教会。那么再有一点呢，我的生活呢，因为工人的工具还是应该的，那么我既然把全时间摆在教会工作上面，我从教会里的工具还是应该的。所以当我在问神说，神啊，我既然说我传道的岗位这里去那里去，那么现在我传道的生活我怎么样生活呢？神也给我这么一句话，不要钉铁钉，钉铁钉的日子一定是。那么于是我就明白了，不但是岗位是无定的，而且我生活也无定的，无定的。后来教会发现了，我在教会工作那么多年，竟然呢在教会里面的财政开支没有一笔我生活的费用，那么我怎么样度日呢？所以教会爱心就开会决定，不能够这样，应该定一个标准，弟兄多少钱， 太太多少钱，孩子大学多少钱，这个中学多少钱，定个规矩，又就算了半年的薪资，又送到我家里来了。那么送到我家里来呢，那个时候我接受吗？我违背我从神那里来的意向，我不接受吗？那么我伤了弟兄姐妹的爱心，所以我接受也不对，我不接受也不对。那么接受名正言顺，为什么？工人的工价应该的。不接受也名正言顺，因为神给我有直接的引导，不要钉铁钉，钉铁钉日子一定死，一定死。所以呢，那个时候我正在为难。后来啊，我就给教会弟兄姐妹说，你们这个钱严封摆在那里，等到了我问神问清楚了，然后才给你们答复，我接受还是不接受。那么后来啊，他们也就是这对，为什么呢？你们让神来去决定，所以我就把他们送来半年的钱就摆在一边了。我问神问了个礼拜没有答复，问两个礼拜也没有答复，那么到底问多久才答复呢？有一天远东煤气行打电话来，吴太太啊，你们一桶的这个煤气，从前我们烧煤气是一桶一桶的，按理呢14天或者是13天你们就来换了，因为我家里很多人，那么现在呢已经到了16、17天了，你们还没来换这个煤气桶，煤气为什么呢？那吴太太说我不知道，我就问问那个烧饭，那么问那个烧饭的姐妹，烧饭姐妹就说，她说昨天早晨呢煤气没有了，可是我把它摇一摇，那么又燃起来了。啊，大概你们今这一次你们分量装多一点，所以我们呢现在还在烧。到了第四个礼拜他们就忍不住了，为什么忍不住？他想大概的我们换了另一家的煤气公司，就跑到家里来看，跑到家里来看呢，这个桶还是他们远东煤气公司的，没有公司去。那么他觉得奇怪，你们还没有换？没有啊，他还在烧啊。5个礼拜他还在那里烧，6个礼拜他还在那里烧。这件事情传到了石油公司去，有石油公司的业务处长还跑到我们家里来看这一桶煤气，为什么一桶煤气一家10几口人能够烧到了6个礼拜还烧不完，7个礼拜还在那里烧，8个礼拜还在那里烧。后来我们就明白了，是不是神借着这个煤气来对我们讲话呢？这不可能，不可思议的事情。后来呢，我跟吴太太说，这样从前机电曾做一个祷告，如果明天早晨起来羊毛有水，草里面没有水，这是神你的旨意，以后明天起来的时候竟然羊毛有露水而草没有露水，他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可是机电就不够，主啊，如果明天早晨起来草有水羊毛没有水，就神的旨意。你祷告一个相反的，明天起来真是这样，草有水羊毛没有水，他们知道是神的旨意。我说我们可以给神说，主啊，如果明天煤气停了，我们就知道神借着煤气的讲话。到了明天早晨的时候煤气停了，我们就给教会把这个见证把教会弟兄姐妹跟前，教会弟兄姐妹没有话说，居然出于神，他们还说什么呢？所以我传道的工厂钉铁钉，钉铁钉的日子一定死，我生活的方式钉铁钉，钉铁钉的日子一定死一定死。所以就借着这样我跑到今天，我今年已经82岁了，所以这件事情把它敞开起来就不要紧啊。如果我是年纪还轻的时候呢，我这件事情就不方便讲，讲了以后好像弟兄姐妹我是没有靠教会薪水，你没有供给我的需要，但是我80几岁我今天可以这样讲，所以感谢神的恩典，一直到今天我还在主的工厂上面，神用着预象 怎么样带领保罗，我在传道工厂上面神用异象也带领我走这一生，但愿呢我没有违背那起初来的意向，能够继续这样的走下去。我已经走了50几年了，我盼望走到建筑的日子仍然持守这么一个意向。谢谢各位。